南北双霞，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皇上当时告诉包公，让陷空岛的五义弟兄在后天到皇宫内寿山福海当场献艺。包大人听到这里，心里边非常高兴，暗想：皇上让这陷空岛五义到这来献艺，这就说明皇帝对他们并不怪罪了。可是这个白玉堂这个罪名怎么办呢？包公就问了一句，说：陛下，白玉堂此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最后会怎么结论呢？当时皇上就说了：哦，这个白玉堂啊，他杀了郭安，这是一个壮举啊。这个郭安乃是一个奸臣，他要定计陷害陈琳陈公公，他把他杀了，何罪之有啊？朕我倒觉得他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个事就不再提的了。包拯一听啊，心里边偷着乐，心想：皇上这两句话说得好，白玉堂杀了郭安，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他代替官员执行法律了。包公暗想，这个事儿那就是皇上一句话，这是权大于法呀。实际上按照国法律条是不能这么简单就处理掉的。但是包公想到这是李娘娘李太后几句话起了作用了，包公心里边有了这个底了，那就是说把白玉堂带来按着普通人带到，他并不是罪犯了。于是包大人乘坐大轿由打皇宫里边回转南衙开封府。这几天开封府里边这哥几个整天陪着白玉堂，就等着白玉堂过堂呢。包大人只要一上朝回来，都得等着听包大人的信儿。今儿个一看包大人回来了，大爷卢芳主动的过来问大人：今日上朝如何？包公面带微笑，包公这脸上是很少见微笑的，铁面无私啊，就是包公这脸是铁青色，平常根本不笑，所以今天带了点微笑。包公说：卢芳啊，皇帝说了，后天让你们弟兄几个人到皇宫之内寿山福海处去当场献艺，你们哥几个要多做准备呀。这个献艺一定要献好，如果献好龙心大悦，说不定能得到封赏。卢芳说：我们哥几个献艺这倒不要紧呐，老五的罪名怎么样？包公说：白玉堂的罪名圣上不追了，圣上不问他的罪名，让他以平民身份进宫献艺。哦，这大爷一听心里有了底了。包公可没说皇上说的那句话，皇上说他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包大人心想，这话我不能跟这哥几个说，尤其是我不能跟那白玉堂说，我要跟那白玉堂一说，你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白玉堂他就得了势了，今后看谁别扭，他觉得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奸臣，他就把他宰了，宰完了之后他说我是代官执法，这谁受得了啊？所以包大人这个话并没有给他传达下来，只是说让他们弟兄几个人准备好了皇宫献艺。这哥几个一听啊，尤其是白玉堂一听，心里边这块石头落了地了。白玉堂暗想，照此看来， 我皇宫杀人这个罪名好像不追究了。嗯，皇宫献艺，这回我更得好好表现。大爷卢芳想的是，我们这哥几个这次皇宫献艺非常重要，如果取得皇帝的欢心，老五的罪名就没有了。所以这两天这哥几个各自做好充分准备。包公跟大爷和四爷着重说了他们两个人的外号的事。包公说，卢芳啊，你要见了皇帝，皇帝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可千万不要说你的真实外号。卢芳说，大人，那我怎么说呢？包公说，我跟你说了，你叫潘甘鼠。你可别说钻天鼠啊，钻天鼠，天乃天子也，你钻天鼠，这句话皇上听了之后会心中不悦。哦，卢芳说，我记住了，我叫潘甘鼠。包公说，对。接着就告诉蒋平，蒋平你也记住，你这个外号你不能叫翻江鼠。翻江，这皇帝听了不高兴，带翻字儿，这都不翻反，这有背叛朝廷之意，你呢就叫破浪鼠。蒋平一听，对，我记住了，我叫破浪鼠，我不叫翻江鼠。包公说，对，千万要记住这个。蒋平说，好，这您放心，我记住了。到了这天了，包大人坐着大轿，带着展雄飞，这几位弟兄跟随他身后，直接进皇宫。皇帝早有预兆，这几个人要进宫献艺的，所以几道宫门都能够通过。包公带着哥几个就进来了。在什么地方呢？皇帝的内院后面挨着御花园很近，这个地方叫寿山福海。所谓寿山福海，宋朝这皇宫里边这个福海呀，又叫福海湖。福海湖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有一条河叫金水河，从外边引进来的。宋朝这个皇宫啊，有金水河，整个的汴梁城里边有汴河，还有蔡河，一共是三四条河呢。金水河引到皇宫里，有这么一个福海湖。福海湖的旁边是一片假山，叫寿山。那么在寿山的前面有一座宫殿，这叫吉英殿。皇帝呢就在吉英殿这个地方带着满朝文武群臣，今天在这儿要观看陷空岛来的武艺弟兄武艺表演。他们几个人到那以后，皇帝带着文武群臣才来到现场。皇帝在上面正中中大殿上端然稳坐，包大人先是参见了皇帝之后，向皇帝禀报说，您所要的那陷空岛五位弟兄已经来了四位了，其中一位并没在东京，这四位弟兄今天要在这见驾献艺。皇帝说，让他们进前来回话，我都问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头一个是大爷卢芳，大爷卢芳咕噔往这一跪，陛下，草民卢芳给万岁见礼。皇帝一看卢芳长得好派婆，紫微微一张面皮，两道板刷眉，一双大眼睛，鼻直口阔，海下一不短然，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足下蹬着薄底快靴，一瞧这个人一团英武之气。皇上当时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陛下，我叫卢芳。
听说你还有个外号。
对了，陛下，外号我叫潘甘鼠。
他记住包大人嘱咐他的了，不能叫钻天鼠，叫潘甘鼠。皇帝说，潘甘鼠是什么意思啊？
卢芳说，陛下，是这么回事，小人我呢从小在陷空岛卢家庄，我是划船的，跑船上生意的，这么划船嘛，就要走江湖闯江河，
有时候划着船走，碰见风浪，这个桅杆上面有船棚啊，这个船棚有的时候能用绳子控制，有的时候这个绳子就不能控制。
因此上啊，小人我会身武艺，我自己就爬到这个桅杆上，我就把这个船棚给它正好喽。
有的时候碰见大风，它不好收拾，我就在那桅杆上攀着，我就矫正这个船帆。
哦，原来如此。
皇帝一听啊，心里明白了，这位是玩船的出身，没事能够爬到桅杆上纠正这个船帆的走向。其实卢大爷真有这能耐，一般的摆船的可没有他这人本事，
因为卢芳会身好武艺。据说当年玩船出水的时候，在大江上碰见风了，什么风？七级大风，阵风时候能到十级，快到台风了。这船上的风刮的就来回摇晃，眼看要翻。
这个船帆呢，它跟这个风向调整不过来。这大爷卢峰蹭蹭蹭几步就爬到桅杆上去了，在桅杆上盘住这桅杆，用手抓着这个船帆，使这个船帆来回就矫正，按着风向，他控制着它，这船就没翻了。下来之后，大家一挑大拇哥，卢大爷，您可了不得了，您整个一个钻天鼠。说这卢大爷这号就那么喝出来了。后来一听说叫钻天鼠，卢大爷干脆就在这个船的桅杆上下过不少功夫，练就了一身独特的本领，专门能爬这高杆子。所以大爷卢芳今天当着万岁的面前就说出了自己这攀杆鼠的来历。皇上一听就问卢芳说，卢芳啊，你叫攀杆鼠，有什么技艺能献于朕看呢？
卢芳说，陛下，这个攀杆鼠嘛，那是在桅杆上显示的技艺，您这皇宫内院里边也没有桅杆，不好显示。
皇帝抬头往旁边一瞧，这吉英殿前边有一个大旗杆，皇帝用手一指，你来看，这儿有一个旗杆，这个旗杆能代替桅杆吗？大爷卢芳往旁边抬头一瞧，果然殿前有一个旗杆，上边还有一吊斗。大爷卢芳说，陛下，这个旗杆倒是可以表演。
皇上说，既然如此，你演来朕看。
满朝文武大臣都在这瞧着，包大人也在旁边看着，这五鼠弟兄在旁边也瞧着，心想，第一位是大爷，大爷您这时候可得露漂亮点，您要是露不漂亮，我们哥几个脸上都抹灰。大爷卢芳冲着万岁一抱腕，冲着周围的大臣使了个罗圈揖，然后把自己的大带紧了紧，杀了杀，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崩挂之处，大带穗啪踢起来，往旁边一掖。这大爷卢芳于是就来到这个旗杆的跟前，只看卢大爷一纵身，腾的一下子先攀到这旗杆上了。攀到旗杆上之后啊，他拿手把着这旗杆，底下拿脚蹬着这个旗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就像现在这登杆的这杂技演员一样，一会儿的功夫上旗杆顶了。这个快劲儿，这个利索劲儿，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哟，心想这个人这可真是身怀绝技，上旗杆顶上去了。大爷卢芳几下子爬到旗杆顶上，越过吊斗上尖上去了。到了旗杆尖上，大爷的脚蹬着这旗杆尖儿，一只脚蹬着这尖儿，另一条腿来了个金鸡独立。这一个金鸡独立，底下文武大臣就吓够呛。这文武大臣笑，哎呦，我的天哪，他一个腿在那顶上站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的大臣心想，我有恐高症， 别说让我在那一个腿站着，就让我俩手抱着，我也不敢在那待着。大爷卢芳一只脚站在这旗杆顶上，金鸡独立完了之后，就看他把这个蜷着这个腿往起一伸，伸手一扳这条腿的脚后跟往上一抬，来了一个朝天蹬，一个脚蹬着旗杆尖，这条腿伸起来来个朝天蹬，就这个高难动作，谁看见不感到惊奇呀？这满朝文武大臣不约而同的一起鼓掌，哇！这个鼓掌，这可不是领尖领出来的。哎，你别现在说有领长，也有一个人带头，大伙都鼓，他可不是那个。这在当今万岁跟前，满朝文武大臣，这都是朝臣官员，这些个人向来都是说上句讲官话，面容严肃，从来不笑，竟训斥别人的人，他哪给别人鼓过掌啊？总是听着别人给他鼓掌啊。可是今天一看见卢大爷在旗杆顶上这个朝天凳，他们下意识的一起鼓起掌来了，就连皇上都在那鼓掌。这掌声可不是要出来的，说来点掌声，人家卢大爷可没要这个，底下自发的哗这一鼓掌，卢大爷这个朝天凳在那立着非常稳，然后这一松手，这腿一下来，卢大爷一转身，还是一个脚踩着这个旗杆顶，一俯身来了一个夜叉探海，俩手一伸，一个探海式。这一个探海式使满朝文武大臣连鼓掌都不鼓了，为什么？心里紧张的，一瞅，哎呦我的妈呀，他还在那儿来这个动作呀，别在上面再掉下来呀。这一个夜叉探海完了，就跟大爷卢芳突然间往下头一扎，啪，肩膀子靠了这旗杆了，俩手从后边一扳这旗杆，整个身子横起来了，来一个扁踹横踢，啪，这身子悬在那儿了，这简直就是高空杂技呀。底下又是一阵掌声，接着他俩手扳着这个旗杆，整个身子绷起来横着，这叫顺风扯旗，又是一阵掌声。这顺风扯旗扯起来之后，就跟这卢芳有打这旗杆上一窜一窜，扯着旗往下出溜，走着走着，忽然间就跟大爷卢芳一翻身，这两条腿他一夹这个旗杆，前面手这么一松，坏了，一下子又打在旗杆顶上，出溜一下就下来了。满朝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那儿，大伙一起失声，哎呦我的妈，呜呦一声，刷下来了。可是离地还不远的地方，这大爷卢芳啊，这两条腿这么一使劲停住了。这开始在旗杆顶上，他往下出溜，那个旗杆吊斗呢，赶他做动作的时候就已经挪到吊斗下边了，所以底下没有挡着东西。他这么一停，大家伙这才知道感情，人家是故意卖弄技巧。大爷卢芳这功夫一翻身，腾跳在地上，双手抱腕，诸位见笑了。哦，这文武大臣连皇帝哇一阵掌声啊。掌声完了，大爷卢芳站立旁边，皇帝问包公啊，还有谁呀？包拯说还有一个叫徐庆的，冲徐庆一摆手，徐庆过来。徐庆往这一跪，
陛下，小人徐庆给万岁见礼。
皇帝说你叫徐庆？
对。
你的外号怎么称呼啊？
徐庆说我的外号叫穿山鼠。
穿山鼠？穿山鼠是怎么个讲啊？
徐庆说是这样，小人我是山西人，
我们呢就生在太行山路，从小啊我喜好练武，但是呢我还有一个爱好，跟我那些小朋友们没事往山里边瞎窜腾， 山里边呢有很多山洞，我们就喜欢钻山洞玩。我们那个地带呀，有那么一片呢接连的山洞，我们就老钻那个山洞。这个山洞啊，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宽，有的窄。我这些小朋友们，有的能钻过去，有的就钻不过去了。可是我呢，没有我钻不过去的。他这个时候呢，我就自个儿也觉得怪，他们过不去，我怎么能过去？我这个肋巴扇这个骨头啊，好像比他们软。到那个山洞呢，我那么一挤，我就过去了。后来呢，长大了，我就当石匠，当石匠凿石头啊。凿石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能钻山洞，说这给我帮了很大的忙。再以后呢，我不当石匠，我当铁匠，我打铁了。打铁呢，我在家里练功，但是我钻山洞这功夫没料，所以大家给我贺了一个号，就叫我穿山鼠。最后我也到了这个陷空岛去了，跟我的卢德哥在一起做船的买卖了，但是我钻山洞这个功夫还有。皇上说，你钻山洞的功夫还有，怎么来表现呢？陛下，您这地儿也没有山呐，没有山的就没有洞，我不好钻呐。不过呢，刚才我上这皇宫内院里一来，这道上我就留神东撒西看，我看见了您这边一堆假山石。这个假山石虽然赶不上我们那个太行山的那些山洞，但是这假山石有很多的洞子，不妨我钻来您看。皇帝一听，好吧，那你就钻这山洞来我看。于是这徐庆就在这假山石的这个山洞这儿开始往里钻。说他怎么钻呢？这假山石这个东西是从太湖那个地方弄来的太湖石，这个太湖石有的自然带着个窟窿，有的呢是人为的给它凿成了窟窿，堆在一起，这假山石让人看着好看。可是今天三爷徐庆就在这一片假山石里边所谓的寿山跟前就钻起来了。感情徐庆一钻进这个山洞来，那真是比耗子都快，人谁也走不那么快。这徐庆噌的家伙又打这个洞里边就进去了，一转眼看不着了，再一抬头在假山石上面出来了。大家伙刚一愣神的时候，一转身又下去了，钻来钻去，赶最后由打底下一个洞出来了。徐庆出来之后在这一报案，诸位献丑了。皇帝点了点头，哦，好好好，下一个是谁了？这蒋平就过来了，往这一跪，陛下，是我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翻。本来不应该说翻江鼠，蒋平把这一个翻字说出来，当时自个儿一想，坏了，说错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